时我们投机季其实也很巧，是截止日期的前几天，已经快截止了，突然有一个用户跑来跟我们说，你们做的这么好，要不要去投一下奇异创坛？我们说奇异创坛是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那个台湾的远程的实习生，他当时加入我们是，他说你们居然不支持 Rust， 我来支持一下吧。我就说好啊，就让他来支持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欢迎收听超就完了。一直影响我特别深的一句话是向有结果的人学习。当我自己想去做一件我不熟悉事情的时候，我的方法论就是找到有结果的人。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档播客，邀请有结果的职场人、创业者来分享他们是如何拿到结果的。我们希望链接每一位有想法的年轻人。关于超就完了，希望爱折腾的你能从这里找到灵感，更希望超就完了不只是一份参考答案，而是帮助你从模仿到创造。无论你是在寻求职业转型，还是想搞钱搞事，我们陪伴爱折腾的年轻人先得到结果。本期我们请到了夏宇航，是我浙江大学的学长，也是 Zebra 的联合创始人，奇异创坛校友。今天我们来聊聊宇航作为00后本科生创业者转码实习创业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我是 Wells。
今天请到了我浙大的学长，也是 Zebra 的 co-founder 宇航。我们先请宇航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 Zebra。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然后今天很荣幸能被学弟们邀请到参加他们第一期播客的制作。我叫夏宇航，是福建泉州人，然后目前是刚从浙大本科毕业，现在正在做的是 Zebra 这个项目。Zebra 的话就是一个，它是一个 PaaS， 它是一个帮助开发者或者说帮助任何人来一键部署任何服务，包括你的前端、后端、数据库等各种服务都能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进行部署，不用担心后续的基础设施和运维等等。我们目前拿到了奇迹的投资，对，现在是总共有5个人正在做这个事情。
感谢宇航。宇航应该是刚从大理的一个黑客松回来，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理的黑客松？
这次大理的黑客松，它是一个由我是一个组织的一员嘛，我是这个组织叫做 Indie Hacker House。就是有一群独立开发者来，或者说设计师来组织出来一个新的一个社区。大理它有特别特别多社区，这是一个新的社区，主要由开发者或者说一些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来组成。这一次 Hackathon 的话，它的主题是 AI， 它就是希望能大家能在这7天的时间里，从零到一做出一个 AI 相关的产品，可以是 AI 加安全、AI 加娱乐都可以，或者说也可以是自己的原有的项目。里边加一个功能来把这个功能作为这次 Hackathon 的参赛项目也是可以的。对，总共持续是11月8号到15号嘛，总共7天。
那宇航哥在这次活动里面主要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有自己去参赛吗？还是
我这次主要是作为组织方兼合作方。组织方的话，我是 Indie Hack House 的成员。合作方的话，我是代表我们 Zebra 去做一个官方支持，因为我们是给所有参赛选手提供一个 credit， 提供参赛期间免费的开发者方案。因为它虽然说是 AI 相关的项目，但它最后都是需要一个说，比如说前端、后端来呈现它的项目，所以说我们就提供免费的那比赛期间部署服务支持。就让他们能够开发完以后直接一键的部署到 Zebra 上，然后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展示。
那这次黑客松我理解到它好像就是有一个边打黑客松边玩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在大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在大理的话，因为大理我觉得它最棒就是它的气候条件环境都特别好。当时大家是一起住在一个叫雪庐艺术公寓的地方，它那个楼里面底下有一个地下室，有一些桌椅或也有一个电视器来显示投屏，大家会坐在那边一起开发，一起闲聊。每天的话就除了开发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晚上可能会出去喝个小酒，白天像周末的话会出去环洱海骑行，或者说去也有人去爬苍山去赶集，各种活动都有。大理的活动它会特别丰富，除了跟大自然的接触以外，还有一些参加跟其他社区的活动，比如说隔壁的 NCC 他们会有一些分享会，或 或者说去其他人的社区去参加一些舞会等等，大理的活动就非常丰富，
应该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对对对，我也是刚加入 Indie Hack House 不久，然后去也是第一次见他们嘛，然后里面就有各种像独立开发者或者说设计师创业者，也有投资人，大家都是比较自由，不用坐班，向往自由，就会在大理，有的是在大理常住，也有世界各地跑去大理的人。
我前天在极客发的时候，我想录一个播客，然后有一个知道，然后他猜是不是你。
对对对
对，就很巧，他也好像是在大理常住的。
他是一个当地一个酒馆的老板，那边常住的几个人是他的朋友嘛，就到去他的酒馆喝酒，就在那边认识的。他原来也在杭州待了7-8年，然后后面创业做了一个小红书人资源公司，现在去大理开了个酒馆。
缘分妙不可言。OK， 那这次黑客松有没有见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这次黑客松的话，我们都是 AI 为主题的嘛，最后有十几个队伍去 demo day。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话，一个是我一个朋友做的，他是 AI 加零知识证明做的一个求职辅助工具。求职辅助的话，我觉得它比起传统的说 AI 帮面试官看简历或者 AI 帮求职者写简历会更进一步，它可以让你把你的所有 code， 你的代码项目可以喂给这个平台的 AI。它将来也会创造出你的 AI 求职分身的感觉，面试官可以写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你的基本，比如说你的哪些技能，你的技能水平，你写过哪些代码，你写过哪些项目的细节都可以通过 AI 来深挖。而且这个 AI 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部分，所以就是不会有面试者又不用担心泄露代码，面试官也不用担心这个 AI 说弄虚作假，这个印象比较深刻。还有的话是这次的冠军，他们是叫做 Soul Trip， 像心灵奇旅，他们做的是 AI 加旅行。你比如说 AI 可以根据当时的你要去的地点，你当时的一些天气啊，或者拥堵情况，或者说爬取一些历史的一些帖子，比如说小红书或者说大众点评这些数据，它主要做的是出境游，主打的是一个帮你省心省钱的 AI 辅助工具。这些项目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个项目感觉它的技术难度比较大，尤其还用到了零知识证明。
他本来是 Web3 的从业者，他现在做的就是他想做一件跟自己原来比较有可能有点
能结合的
事情，他就要积极探索 AI 加 Web3 的领域。这一次由于没有 AI 加 Web3 这个主题，他就选择这个方向来把这个知识运用进去，做了一个这个平台。对，
这个感觉跟之前看到的一些AI 辅助求职的工具还是有蛮多提升的点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它是你可以连接自己的 GitHub， 或者说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设计师，你可以连接你的 Figma， 这样都可以反正 GPT 或者说其他 AI 都能理解出你目前写哪些代码，你有哪些能力，它可以当做你的分身来做这些事情。
OK， 那平台是不是也看不到这些求职者他的一些 code， 然后一些设计？
对，你只能知道他的基本信息嘛，求职者可以选择展示说我的就是基本的姓名，那些是肯定要展示的，然后简历可以放上去，但是就可以通过简历来进行相当于提前进行一轮简单的技术面的感觉。
明白。第二个项目我感觉还挺适合大理的。
是，他就第一个 demo 他们打算继续做下去这个产品，他不打算只参加一个 Hackathon， 他们要继续做下去。第一个展示 demo 他们就打算拿大理来做，
他们现场就展示了一下，比如说规划了一下在大理的那个 trip。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我要在大理多久多久，你给我规划这个行程。
整个黑客松大概有多少人参加？
线下的话我们最后线下大概有40个人在线下，包括我们组织的成员，包括其他地方来的人，线上也有几个，也有7-8个团队。
那一般刚刚提到两个项目，他团队里有多少人？
像刚刚那个冠军项目 Soul Trip， 他们是4个人，都是现场组队的，3个线下的和一个线上的。像刚刚那个求职辅助的是1个人，他1个人在线下做这个事情。对，
那宇航，你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 Hackathon 吗？
我之前其实没有参加过，我之前因为我其实写代码是2021年中旬开始写的，最开始1年在学习，后面1年在实习和创业，所以也没什么时间去参加 Hackathon。 但这一次的话是以合作方的身份，所以也不能参赛，但是就在期间也会受到大家感染，做点小项目，比如说 那个很蠢的箱子提交代码，或者还有一个是另一个小项目，是我之前一个浏览器插件嘛，也在那期间完善了一下。同时当时也会有一个小的环节， GPTS 刚出来嘛，让大家在几分在半小时内制作一个 GPTS 来分享。当时就也做了三个吧，比如说对对联的 GPTS， 因为当时我们会出一个上联叫大模型与 AGI 齐飞，当然对下一句嘛，所以就后面就干脆写了一个对联的 GPTS 来做，然后以及也做了一个微信分身，就是想办法把微信的数据拿出来，把我们这次 Hack 大理的微信群聊或者说活动行程全部喂给他，然后让他来做 Hack 大理的分身。他可以说，你比如你直接问他今天有什么活动，他就会直接告诉你，就不需要再去查资料。他也能说谁谁在本次活动中做了什么贡献，他都能做这个事情。
有趣。感觉可以把那个响指提交 GitHub 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让大家看一下。
我准备把它稍微完善一点点，现在有点太粗糙了，完善一点就开源放到 GitHub 上。因为当时我朋友甚至给我买了一个灭霸
手套，
对，但是套上去我发现识别不出来了，所以最后就是还没录那个 demo， 等算法想办法完善一下就可以把它开源出去。
那这次 Zimber 给那些开发者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有些开发者他本来都是要本地运行他的 code， 但他像 demo 不好发布，他如何发布他甚至还要想办法，像有朋友就说我要去找华为云合作，找华为要一台机器。但如果是用我们平台，就有一些接受一些新用户，他们从来没用过这种平台，他们本来都是比较传统的部署方式，或者说刚从公司出来以前走的公司那一套，现在就是他注册以后他把他代码把他 GitHub 安装一下我们的一个应用，直接点他的部署就部署好了，他自己帮他们来怎么说呢，更快的展示和部署自己的项目给别人使用。对，主要是提供部署服务，像除了 GPTS 或者说除了这次 Hackathon， 也有人拿 GPT 新的 CAPI 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会把包出来的一个总的要一个前端的展示页面以及后端的 API 都统一放到上面。
其实我和 Wells 之前打的很多 Hackathon 也都是用到了 Zimber。
对，我觉得我们还挺适合这一类 Hackathon，
对，非常适合，
它主打是一个快速简单部署。
对对对，我觉得后续也可以多多 sponsor 一些其他的 Hackathon。
可以，
感觉还是非常好用。宇航刚刚也提到了那个你21年开始学写代码，所以我们也想其实挺好奇，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是一个 CS 的专业，所以当时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
我是19年入学嘛，然后21年当时是大二结束，开始自己自学专嘛。当时主要的心态是我从其实本来就决定好不想读研，不想保研，就已经终于可以不用读书了，那我就不读书了吧。大一大二的话，但是当时其实很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没有什么规划。虽然说我不想保研，但是我还是会去像期末考期中考会去刷题会去复习。但大二最后期末考，当时我记得学的是电磁场与电磁波，我就看着一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公式，我却在那边死记硬背，为了考试能考到一个分数，在那边死记硬背自己不知道任何意思的公式，就觉得这样太没意思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我就决定好要去探索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去自己去做下去。之前大一被朋友拉去参加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大赛的比赛，当时虽然完全不懂写代码，但是就被学长带着硬呼出了一个微信小游戏，也得了当时的二等奖，全国二等奖。最后加上当时的经历以及自己一直想做一些自己的应用，所以就选择了前端这一块来去学习。然后是21年8月吧，当时就从这几本的 B 站视频 YouTube 视频开始看。
那我看好像是9月当时找了第一个实习是吗？
实习的话我是在21年10月开始找的，10月的话我总共投了5家公司，最后拿到了3个 offer 吧，当时投了滴滴、有赞还有几个小厂，当时也不敢去投像字节、阿里的，知道自己肯定也过不了，而且会有一些面评差的这种东西留下，所以先投了这些厂。滴滴的话是我觉得面试官已经很努力的救我了，但我说我太简单的东西都还是不会就挂了。最后是去了有赞嘛， 因为有赞当时在业内也是风评还可以，当时离我玉泉校区也挺近的，就去有赞实习。
实习后在有赞的一个实习，它会不会对你学习前端有一个更加有规划的一个学习方案？
有的，我最开始就是都靠自己的视频，靠自己的或者说一些文档来学的嘛。最开始学的是 Vue， 但是进去以后，他们却面试期也没有问我任何框架层面的知识。进去以后发现学的是 React，进去以后开始现学，也是进去以后才接触到 React， 接触到 TS， 开始现学现做。进去以后，我记得当时第二天就提了一个 PR， 但是提了 PR 以后核心还崩了，也又修了两三个 commit 才修好。福利也很包容，也很会放手去让我们做项目嘛。当时我记得我跟组里另一个实习生，我们两个人合作做的项目，我们两个人要自己带着PRD， 带着一些规划去找其他组的人对接，最后做一个公司内部的工具出来。所以我觉得实习期间的帮助挺大的。首先第一次协作代码，第一次有规范的检查，第一次做有人真的有人用的代码的项目，对，所以我觉得帮助挺大的。
之前的学习都是一个人在学吗？
对对，实习前都是一个人在学。
有尝试做一些项目吗？
实习前就是最经典的 to do list 项目啊，就是每个前端部门应该都是做一个这个项目，先用 Vue 写一个这个 to do 项目，后面再想办法把它做个可能接个 Firebase 做个登录做个存储的这种感觉，可能算是比其他 to do list 更进一步的东西吧。对，
嗯，那当时实习的时候有刷题吗？
实习的时候投完简历紧急刷了十道力扣，但也没什么用，就第一次刷，刚开始刷也都是刷最基本最简单的，其实意义不大。然后实习还有八股文嘛，八股文就是也是就是快感觉快要面试了，赶紧去冲刺一下，因为自己平时并不想看这种东西，觉得意义不大。
对，那在有赞之后，后面又是去了其他两个公司，可以再介绍一下这个经历。
后面是去了网易和 Zoom。网易当时是六月，算是投的是暑期实习，然后因为其实2022年的上半年，我们那学期有很多很多实验课，加上当时在做外包，就以它来相当于第一个项目经验，就没有去实习。然后当时拿到网易的暑期实习的 offer 嘛。去网易的话，我总共就去了3个礼拜就跑路了。当时去的是雷火，做的是他们的一些游戏的活动页，并不是自己喜欢那方面的内容，就跑路了。对，后面是去了 Zoom 在杭州也有一个分公司嘛。Zoom 的体验会好一点，因为是真外企，所以真965。对，项目的话，去的话也是让我从零到一负责一个项目。一个数据同步平台，是这两段经历。
那实习的时候都是全职的吗？还是兼职？
都是每天都去这两家，因为当时其实大四的时候没有课了嘛，所以就是全职去的。
那有赞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大三上吧？
对，有赞当时全把课全翘了呗，就是一周去4天，想办法把所有必须得去的课排在周三。当时就是相当于把课都敲了，去实习的状态。
那2022年的上半年，宇航说你在做外包，
对，
当时的契机是，
当时其实就是现在一起做就是 Zebra 的创始人，他当时在找朋友一起做外包，因为他应该是大一开始就开始接，或者中学就开始接外包，刚好他是台湾人，舍友也是台湾人，他们认识，问我舍友有没有认识人，我舍友就推荐我。当时做的是帮 React 做一个 App， 用 React Native 来做嘛，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起做。后面的话，除了这个项目，也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科技公司的后台管理系统，相当于预约一些按摩服务的 App。后面我另一个朋友拉我做了一个 Web3 的项目，Web3 的官网的外包，然后我也去跑去把它拉来，就互相有项目都会互相拉嘛，像某个建筑公司的官网一起来，对，就是这样做起来。
听起来好像做了非常多的外包，当时的这种时间规划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学校课程只是有些课是只能去，但是去了其实不需要听，就在上课时候写代码。
那这种外包一般它的就是外包的这个价格大概是怎么样？
浮动挺大的吧。我觉得做的最爽的那一单就是那个 Web3 一单，就一个官网就 三个人分了挺多钱。
他们给的是 U 吗？给的是美金？
我算结人民币结算
啊、哦，
但他是相当于有一个中间商，中间是怎么算的我就不知道，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其实就是吴敬超介绍的
啊、
哦。对，他接了那边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做不来，哦、他想再做其他项目，然后他就直接再找其他人做。对，
可以说大概是多少钱吗？这个方面透露？
就三个人当时其实就兼职。做了几天，算下时间肯定不多，就非常少的时间。然后我当时算是在三个人分了，一人分了上万吧，对，
哦，
就做了兼职，做了一两个礼拜。
明白。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吴敬超也是浙江大学我们的一个学长，一七级的一个学长，同时也是吉吉创团的成员，是和宇航是同一届的一个成员。然后当时那个。敬超他跟我说怎么认识你们的，也是说外包认识的。
对对对，很巧，在群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外包群吗？
不是不是，当时是他、
哦、就是进了奇迹之后发现，
进了奇迹才发现他也在里面，
他也在里面。那你们当时外包是怎么去接的？怎么接到这种外包单子？
其实这个是朋友，就是朋友他缺人吧，然后像这个是。就是创始人袁林，他从台湾会接很多单子，他会跟一些公司或者跟一些 YouTuber 合作，跟设计公司合作。像 Web3 这个是另一个朋友介绍的，是应该他跟吴敬超认识，介绍给他，他一个人觉得评估一下时间来不及，再找我，来找到袁林，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干这个事情。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吧，他亲戚的朋友的朋友这种感觉，因为只要知道哦，他这个人是做开发的，他们其实就会哦，让他能写网站嘛，他写能写 app 嘛，那我找他写，就这种感觉。
明白。就我也挺好奇，就是在外企实习以及和在网易啊，在有赞，他的整个实习的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不同就是卷不卷这个概念嘛、
嗯，
就是外企他是真的这样做，就是真的。九点上班，六点下班，六点其实大家就会，就是大家都背包跑路了这种感觉。也可以，他每周也会有一天远程。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夏天，38度以上可以高温假直接远程，就只要超过三，最高气温超过38，就当天就不用来了。也有无限的零食、水果、饮料供应。但福利的话，其实像网易这些大厂也都挺好的。像网易，印象最深就是饭挺好吃的。但是首先是在大公司可能做的事情比较螺丝钉一点，你可能就是做一些某个大项目里的一些小东西，或者说像在网易做的是，虽然说是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但是做的东西就是比较
边缘，
也不能算边缘，但他做的是倩女幽魂的活动业，倩女幽魂应该还算他们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游戏之一、
嗯、
但是比较同质化，就都是拿模板来改来改去，改一些贴图，做的都是主要是写一些 CSS 和一些比如说像邀请你来投票点赞这种操作，所以就不是符合个人的兴趣吧。以及像国内这些厂，国内这些大厂公司其实加班情况都还是有的，一般来说什么九点下班都挺常见的。对，所以觉得这是最大，卷不卷，外企比较不卷，这是真的比较有感受的区别。对，但是像在Zoom，我记得比较不喜欢的一点是，它有时候就是有点严格了，效率可能会，虽然说可以这样，反而适合摸鱼。但是像我入职以后，第一周先学习各种安全的知识，不用写代码。第二周开始写代码了，我申请一个仓库的权限，美国的同事在度假，必须要他给我批，又等了3天才批到，所以就入职前10天都没有写过一行代码。
就是整个。行政上的流程可能会，
它会安全审计会严格一点，
安全审计会更严格一点。
但这也能理解，第一次去嘛，没接触过场面。对，
明白。那有了第一段在有赞的实习，是不是对后面的暑期实习，包括在网易啊，在 Zoom 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对，现在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你要找实习的时候，实习公司会要求你有相似的实习经历吗？就陷入这个死循环了。第一段确实是会比较难找，但是有了第一段以后，你去第二段，首先你面试的时候有的讲，简历上有的写，他也知道你是在前一段公司有过这段经历，你 进来不管什么上手或者说你真的实际写代码，你肯定是比较他们比较放心，比较也比较轻松带你的这种感觉，比较信任你。对，所以无论怎么说，第一段会给后面的都带来很多的帮助。对，
嗯，明白。那在 Zoom 是在杭州线下吗？
对对，在杭州线下，他实习生是不支持远程的，因为他实习生根本拿不到可以远程的安全的内网啊 VPN 的权限，必须要到现场接 WiFi 才能进去。
嗯，那在 Zoom 的时候，是不是会和很多比如说在美国的同事有一些业务上的交流？
我就只和一小，可能就一两个人，因为我就做了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开会的话，有时候周会，每周的一次对齐会会。会有那边的人，有时候会有那边的人介入，但我感觉他总是在度假
啊。
对，
嗯，那你们用的语言是英语还是中文？
国内同事交流都是用中文了，但是大家都会起英文名，互相称呼也是用英文名称呼。我想交流的话，往往他会给每个人发一个耳机，头戴式的交流，可能他就在你附近，但是直接一个 Zoom 会议打过去，都是用 Zoom 自己的。视讯软件，自己的他们做自己的 IM 系统，也有做一套即时通讯软件。
嗯，明白。那你们的文档是英文的还是中文？
都有。如果是国内自己组的话，就是中文的。但是如果你是学习一些公司给的培训的课程，就是英文的。对，
嗯。那我们就换到就是创业这个话题。那从 Zoom 离职之后，后面的对整体的一个规划当时是什么？在创业前。
当时其实在秋招，其实本来还没有做这个项目，我们是11月多开始做，我开始加入的。他是自己先开始做，他当时是当成自己的毕设，直接就把毕设发展成一个创业的项目。他就缺人一起做，本来他想找个后端他来做前端，然后后面找不到，就找了个前端他来做后端，他比较全能。对，然后我就找了之前合作过去来找我。然后11月我是做，当时10月份离职。当时后面离职后也拿了秋招，也拿了一些 offer， 刚好他又来请我做项目，刚好又有项目，而且自己也挺感兴趣的，就直接就投入开始做项目，就反正 offer 也拿了几个，就秋招就结束了嘛，就不用担心秋招的事情。对，
哦，所以当时已经是拿到一些 offer 情况下，
啊，对对对，
那个 co-founder 来邀请你一起去，
他是 founder， 我是 co，
啊，
也
是 founder，
一样。
反正他来邀请你去做加入 Zipper。
啊，对对对
对，感觉哦，那当时已经决定直接工作，当时的心态是。
对，本来是可能就是去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创业的契机或机会，可能会先去工作几年，再工作一两年再看看。
嗯，
因为自己当时自己凭自己的能力的话，觉得自己直接毕业直接做项目的话，经验还有点少。可能养活不了自己的这种感觉，就会先去积累点经验，但后面刚好有这个契机，就直接，本来一直很期待这些事情，本来也不想去上班，只是一个，去上班也只是一个，自己也知道只是暂时去上班，所以直接就创业了。
所以当时的规划就是觉得，我如果未来打工的话，也可能只是暂时打工，未来
对对对，
势必会有一个自己的项目。
是的，是的。
明白。那最开始团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是的，是的，最开始就我们两个人。哦，后面到了奇迹以后再陆续招了。
那当时他找你的时候，那个项目已经有一些雏形了吗？还是只是一个 idea 这样子？
我们当时投奇迹的时候，当时是有大概100-200个用户。当时我们投奇迹其实也很巧，是截止日期的前几天，已经快截止了，突然有一个用户跑来跟我们说：“你们做的这么好，要不要去投一下奇迹创谈？”我们说：“奇迹创谈是什么？”就查了一下。就发现快截止了，赶紧就投递了。投递后就面试、竞调这些环节走完，就接到通知可以去。当时有接近200个用户，对，然后他竞调也会找你要一些用户的访谈名单嘛，所以刚好有用户可以提交。
嗯嗯，明白明白。那就刚好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是我翻了一下 Git 的记录，我是在去年11月14号第一次 commit。
哦，
所以应该刚好一年，
刚好一年。
是，
那从11月你们开始，相当于是组队，到12月，报名奇迹这段时间里面，怎么从零开始到了有200个用户的？
最开始肯定是自己的朋友嘛，因为自己 开发当程序员，肯定有一些认识一些程序员朋友，然后也会有新鲜给他们试用来当第一批的种子用户，有些朋友会自发的再推荐其他朋友来进行一个相当于裂变吧，但是这是一个小范围的。最后我们是当时我十一月底的时候投递了几个周刊，就是像
Hacker News，
Hacker News 当时不敢上，当时 可不敢上 Hacker News， 当时是像国内一些像 Deco Hack 一个朋友做的，当然是最近才是朋友，以前只是发现大佬在做周刊，有了投递，我就去他的 TG 的频道投递，私发给他，投了两个吧，一个是 Deco Hack， 还有一个是当时 News Learner， 是自留地的那个社群，他们帮助我们发了在他们的 TG 的 channel 发了一下，以及他们的网上的周刊邮件周刊发了一下，对，当时带来了大概前200个用户。基本都是那边来的，
那刚开始就是免费？
是的，是我们付费系统肯定刚开始不会做，对，是付费系统，直到今年4月才开始做。对，
明白。因为刚刚提到10月14号第一个 commit 嘛，那到多久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是可以用了？
有一个 APP 出来，
几天后就可以用了。当时会去两个人去咖啡馆里干出来。
所以就是从第一个 commit 到能用，就其实花了也不要花多久时间。
他最开始他自己有写一些前端，他自己有写一个小雏形的。我去的话，主要就开始完善功能。对，
明白。那当时前200这个种子用户，主要还是在中文区。
对对对，都是大陆的地区的，对，然后台湾地区也会有一点。
明白。其实我觉得还挺巧妙的。我感觉你们之前的经历可能都没有和就是创业有关，或者说没有参加浙大的一些创业的，或者说社团也好，或者说是这种组织也好，然后突然就去，因为用户而认识了奇迹创谈，报了奇迹创谈这个事情，
是的，
这个还挺奇妙的，
对，挺奇妙的。没有这个用户，可能我当时也不会想着去投递。当时虽然也有想着以后要怎么办这个事情，但是就觉得还现在这个这么早期的东西其实也不会有人去看，但是很幸运有奇迹创谈来帮助我们。对，
所以我们也挺好奇的，加入奇迹创谈之后对你们项目的帮助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首先除了是投资的帮助以外，另一个是我们可能算是那一届最经常待在奇迹的团队之一，因为我们两个人直接选择在北京租房，3到6月都住在奇迹附近，然后基本上每天没事就要么在奇迹，要么在奇迹提供的免费的工位，最经常就待在奇迹嘛，我们可能就跟奇迹的人混得比较熟，跟实习生们也都混得很熟，就会天天待在那边，在那边工作，在那边跟他们交流。除此之外，他会有 OH 和 GOH，就是 office hour 和 group office hour。office hour 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合伙人跟团队来一对一的进行线下的或者线上的交流，来交流你可以提前想好问题，提前想好你们的进展，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和解答。然后 GOH 的话是当时每个我们60个项目嘛，会分成5个组，就像 AI 一组，或者说 SaaS 一组，或者说硬件的一组，这样子每个组会一起开 GOH， 就是合伙人来跟整个组进行交流，像一个圆桌讨论会的形式，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自己的进展，或者说我怎么拿到种子用户的，我怎么进行推广的，这样互相交流。对，因为都是同一类的创业公司，所以交流起来会很有帮助吧，就互相学习的感觉。哦，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嘉宾分享和校友返场，他每周都会请嘉宾，比如说第一期嘉宾就是王慧文，后面也有像斯坦德机器人的 CEO， 或者说一些校友的返场，都每期都会去听吧，然后收获很大，因为校友返场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所有经历毫无保留的闭门分享出来。然后嘉宾的话可以，当然像王慧文啊、斯坦德这些比较大的这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听他们的经验。对，
那 office hour 和 group office hour 这个频率大概是多久？
就是 office hour 是一周最少可以约一次，当然你要是很有需求可以去申请合伙人的时间。然后 GOH 是2周1次，对，每2周1次。
那你们当时同一期的做 SaaS 的公司有很多吗？
我们其实自己算 PaaS， 但是也是归到这一类，相当于做软件服务这一类嘛。
对，
有 十，我们当时那组有十二还是三个，对，都是这一类的。
其实你们那一期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 ChatGPT 出现。
是的，是的，当时就是最火的那一段时间嘛。
对。
然后其实也会帮助很多很多项目来进行转型，可能它这一块领域会被 AI 很快的吃掉，但它这个领域很容易能和 AI 结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会帮助他们结合团队的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以及项目本身的特点来进行一个转型，就会开各种转型的或者介绍的会议，帮助大家来转型。对，
我记得之前听宇航说，你说很多的项目都在那个时候在 pivot 到其他的方案，你们也有想要不要 pivot 的，但是陆琪博士跟你们说怎么你们也转 AI 了。
当时其实大家都在 pivot， 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吧，因为其实主要还是市场的这一块，融资市场这一块，可能大家可能到现在这一整年都是看 AI 嘛，我们也尝试做一些 pivot， 其实我们自己当时也算比较迷茫，因为自己本来也没有做过 AI 相关的东西，当时做的就其实自己可能也讲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比起自己原来做的事情，最后就还是坚定做回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事情其实在 AI 时代，虽然它跟 AI 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会直接用 AI 的能力，但后面肯定会在平台里加入各种大模型的能力嘛，比如说一些辅助工具，但是首先我们最主要的是跟 AI 时代的红利绑定嘛。以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堆新用户进来，现在的话我们认为的是会有一堆新的开发者出现，人人都是开发者时代会到了，因为随着 AI 的能力来辅助赋能大家，每个人都是 AI， 都是开发者，对，都是开发者。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市场也会变大，我们的简易的易用性也能帮助这些刚通过 AI 来赋能的开发者来进行更好的简单的部署，对。
那加入奇迹的时候还是两个人，那后面慢慢怎么开始扩大这个团队呢？
首先是确实两个人做不完，就很多很多功能要做嘛。我们招的人其实就是推特招来的，我们发推，我们没有在任何国内的招聘平台发过帖。我们当时就是发了个推，用自己的网站写了篇相当于像 blog 一样的邀请招人加入我们那种文章，就有朋友看到，很多朋友看到来投递，其中也有各种像十年经验的老大哥也来投递，但当时其实感觉自己就其实还团队可能
管理不好，
对，而且加入可能会让整个团队气质也有变化。对，现在我们五个人，三个全职的话都是今年毕业的，都是相当于二三届吧，对，两个实习生，一个的话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那个台湾的远程的实习生，他当时加入我们是他说，你们居然不支持 Rust， 我来支持一下吧。我就说好啊，就让他来支持一下。对，因为当时支持像 Go 啊 JS 这些东西，但我不会 Rust， 然后他很喜欢 Rust， 他一看台湾终于就是中文圈终于有一个这种部署平台了，但他居然不支持 Rust， 不行，然后他就来找我们。对，然后他从我们最早实习生吧，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四五月的时候就开始加入了，到现在。对，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招过？因为我看你们当时还应该还有个合伙人是在 UCB。
对对对，是的，当时还有另一个合伙人，他是后面加入的嘛，他是云林，他在台湾的台大的社团认识的人，他是台湾大学的，他当时在 Azure 这些有实习的经历，所以跟我们这种平台其实就他的技能啊经历都完全符合，我们就邀请他一起加入。他现在的话是去 Berkeley 在念一年的硕士，期间会帮助我们也可以在北美做一些宣传和推广这些东西，他自己在 Berkeley 研读的东西也能帮助到他后面的一些开发工作。对，
那他现在就相当于是远程，
对，处于一个兼职的状态。他现在因为刚入学不久，其实学校有很多东西要忙嘛，他主要他也只读一年的硕士，所以会比较忙。
明白。那和袁林当时是在台湾高中认识的吗？还是
不是？袁林他虽然在浙大读书，但他加台大的一些开发者社团一起做一些，他说是面试新来的新成员，面到了一个合适的能让他自己招来的人。
还挺有意思，我感觉台湾他们的开发者氛围还是很好的。
对对，像我们这个远程实习生，他就是他现在应该大二了，当个教我们就是大一，他中学也开始写代码，已经刚刚上大学就经验丰富的那种职业。
明白明白明白。 那所以整个团队还是比较偏年轻的。
对对对对，要么在校生要么应届生。
哦，我能感受到奇迹创谈相当于是你们的第一个 MBA 也好，或者说年轻人第一个 MBA， 因为你们之前可能都没有类似的创业的一个学习，或者说对于管理团队啊，或者说对商业上可能都没有一个学习，或者说可能之前都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学习。
是的是的，奇迹就会在这一方面帮助蛮多，因为大家除了少数项目以外，大家都是相当于最早期的时候加入了奇迹，是拿的天使轮，然后大家其实可能都要么说我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要么就是我是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大家都是投技术导向的公司，所以大家可能背景都是偏向程序员这一块，他就会在给商业上或者管理上这些东西来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和帮助。
明白明白。
能不能就是详细介绍一下奇迹在他们三月份到六月份主要是提供怎样的一些辅助一些帮助这样？
最主要的还是帮你一起迭代产品吧，他们相当于会以 co-founder 的身份来帮助你做这个产品，他们并不只是一个投资人，他们是一个你的 co-founder， 他们会每周会跟你讨论，跟你追踪你的进度，会要求你设目标，看你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除此之外，除了产品上的话，像刚刚说的商业管理以及一些销售的角度，都会有专门的合伙人，负责这一块的合伙人，比如说有负责技术的，像旭文，他是之前也进过两次 YC， 也被微软收购，他就有这方面最多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创业公司。像 Max， 他是之前做销售美团的销售负责人，所以他们会在销售上，他虽然主要是 2B 的经验，但是在 2C 上他肯定也有很多的尝试和实践，我们就有一本专门约了他一次 OH 来请教这些事情，当他在推广的时候，然后也有负责融资的合伙人，就可以帮你进行一些点评和指导。对，
那和这些合伙人的交流还是挺频繁的。
对对对，他每个组其实会有一个合伙人来负责带，就我们组因为是做软件服务这一块，所以就是像刚刚说的旭文来带。对，然后我们每周都会约他聊一次，他有两天可以约，我们就会选其中一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因为这样就可以聊很久
啊，
就可以聊到反正他也聊在兴头上，我们也聊在兴头上，就后面也没有新的聊要接进来，所以你可以继续聊，所以就总是会抢最后一批。对，
get 这个小 tip。
那在那边的话，就是这三个月他们大概就是时间的就是安排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时间的安排，他会首先录营要先填一些自己的进度安排，自己的比如说我这个时间节点，我每两周为一个时间点，我这两周要做什么，做成什么，然后后面要 check 你这个有没有达到你进度，不断迭代你的目标。比如说最经典的是要先让你想明白碗里的、锅里的和田里的东西，那你想明白你自己碗里的是什么，什么田里的是什么，这样一步一步往外想着来继续吃，来制定这个策略。对，当然三个月就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团队的情况来说吧，像我们团队，我们的产品是比较早出来的，但也有团队可能他是做基建的，或者是做一些大模型的，他们可能产品的形态还没有确定，但是他们会也有不断 pivot 的人，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 pivot 了两三次，从 Web3 到 AI。 对，但是就是不管你是 pivot 来做产品，都是他们都能给你到不同的帮助。
刚刚那个提到碗里的、锅里的、田里的，这个具体是指？
就指你的市场，比如说碗里的，你当前要把碗里的先管好，想好碗里的就想锅里的，就想田里的，把你的市场一步一步扩大。
对，
指的是这个。
明白明白。我理解应该就是在22年的11月份就要确定你未来是要创业还是收秋招的 offer 去工作，因为他应该会让你签一个。
当时其实已经签了一个三方，但是后面就毁约了嘛。对，是我们是在2月底才接到录营的通知，他3月初开营，我们是2月底就提前三四天才接到通知，说当时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就提前接到，也不想让大家提前泄露这些东西，然后接到以后当然就二话不说直接毁约。他当时原定也是拿了蚂蚁那边的嘛，我们选择了奇迹的 offer。 对，选择了自己创业，选择了给自己的 offer。
那所以11月份再到2月末录影这段期间，你们还在不断的做剧本？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做剧本。因为当时用户有用户就会有这种成就感、喜悦感，然后用户也会不断的 push 你，然后有源源不断的新用户加进来，一些文章什么的就会一直在 push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那当时这段阶段，这个阶段对于未来还是工作还是创业，当时有一个决心吗？
当时其实就想的是，如果情况好就也做下去。当时就比较乐观，觉得自己没有投资也可以赶紧在毕业前把它抛起来。对，但是最开始也有两个台湾的个人投资人，他们投了我们一点钱。
那当时他们占股份吗？
有，但是就是百分之很少那种股份。
哦，明白明白。所以相当于是进入了奇迹，给了你们一个强心针，就相当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创业。
对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我看听下来就是感觉宇航最开始其实就想自己做一个项目，做一个产品。
嗯，
只不过可能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毕业之后先工作几年再去做一个项目，相当于是有这个契机之后就可以直接就创业。
是的是的，因为最主要的是时间不足嘛，自己经验实在是确实。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是改变，大家都有 AI， 现在嘛经验可能就飞速增长，所以这一块可能以后的本科生可能他还没毕业他可能就有超多的项目经验，都是很有可能的。
明白。我感觉到从11月份到6月份就这段时间你们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是和之前在实习的时候这两个对比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话主要是这个产品它目前就一直都是我一个前端在做嘛，然后就相当于一个人把前端把我们的控制台啊官网啊后台这些都做起来，不会有人带着你，但是所有技术的决策都可以自己来做，自己去网上也要搜找一些 best practice， 或者说参考一些优秀项目的他们的开发方法他们的设计这些东西，对，都是要自己靠自己来做。然后教团队协作的话，因为之前外包协作过好几次，所以刚开始就没有磨合的时间，就很快就能上手。当时就叫敏捷开发，我这边 API 一出，你这边几分钟后前面就接完了，这种感觉。
所以两个人还是非常默契的。
对，当时就一起在玉泉的那个达克布雷一起在那边写的。对，
其实我刚刚还听下来，就是你和袁林好像都很早开始就是用推特。其实我觉得推特这个平台应该对你们的帮助成长也是挺大的。
对对对，因为它上面的用户的就是可能说我们中推的话程序员的浓度特别高嘛，也有很多大佬在上面分享交流，我们也会从上面认识很多的朋友。对，推特也能学习到一些，比如会关注很多海外的优秀的 star 或者说那些程序员，然后很多信息往往是就能有一个信息差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就是对你们打破信息差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
那你们这些主要的一些信息源是除了推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其他的一些优质的信息源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像看领域吧，像开发有一些周刊或者一些社群，像比如说一些海外的周刊或者国内一些科技周刊，一些 Telegram 社群，或者说像 Reddit这些平台，当然很多微信群最近加的特别多，就很多认识了一些人以后就会通过他们认识到其他的人，比如像出海去的社群，像我们 Indie Hack 的社群， Indie Hack House 的社群，像一些独立开发的社群都特别特别多。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袁林的问题，因为他可能在台湾，所以他跟国际交流的比较多，所以让整个团队其实都对国际的一些信息整体的信息源还是偏国际的。
这个应该还好，因为我自己推玩的比他多很多。他的话会认识很多台湾的朋友，台湾的公司啊，台湾的社团。对，当然这也他也有一定的因素嘛，加上我自己就是比较可能在大陆里算比较偏会看那些新闻的人，国际的一些信息的人，所以我们两个后面组的人也都是推特上招来的，所以本身招来的人就是从上面看到我们，所以就已经自然而然的会比较接触这些信息多一点。
我觉得蛮多的国内的同学可能都还是主要还是国内的信息源，就
对，
相当于还是有一定的信息差。我觉得你刚刚也提到出海，你们公司现在应该也在尝试出海。
对 对, 对，我们最近要开始尝试做出海的一些增长，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五个都是程序员，所以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我们最近算比较成功的就是上次的 Product Hunt 的发布、也拿到了当时的日榜第一嘛。除此之外，就是像我们除了大陆、台湾或者说一些美国地区的程序员，主要还有一批来自西班牙语地区，也是很神奇。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大 V， 就他有好几十万的 follow， 像他的还有 YouTube、Twitch、Twitter 都有很多很多 follow。他发现了我们平台，他去首先是发一篇推分享，当天就会流量暴涨。后面他又在他的 Twitch 里面直播的时候，他经常会直播写代码，直播使用我们部署他写的一个 JS 项目，就有很多西班牙语就源源不断的会进来，因为除了他发以后会有一些小 V 跟进，但好像是大 V 发小 V 后面会跟进嘛。印象比较深刻的像秘鲁，自己本来完全不会了解这个国家，但是里面有秘鲁某个大学的有突然发现一群人来用，就会跟用户聊天，聊完发现是他发现他看完视频发现他们是计算机系的，然后再上一门 Java 的课程，写完 Java 部署完，他就跟他的同学们说大家快来用这个。当天我们有一个小 bug， 他还说没事，我跟教授等了，教授会对，就是这样、
还挺巧。那你们运营整个社群就是在 Discord 上吗？
对对，我们 Discord 现在有1700个人左右了。
对，那整个比例就是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西语地区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怎么样？
比例倒是没算过，但很主要活跃还是大部分还是中文社区。英文的话除了西语地区，像自然美国那边流量会多一点，因为他们那边程序员最多嘛，其他国家都会陆陆续续会有一点点。对，但主要还是英语和中文，不会专门为西班牙语开一个社区
的频道。
对，但是因为他们其实也
英语，所以你也是用英语跟他们交流。
但我像我去聊，有时候聊西班牙语用户跟一个人，他用又跟西语跟他聊，反正就现在直接翻译一下，我都直接 ChatGPT 翻译。自己之前刚好也看很多很多西班牙语的剧，我就觉得西班牙语挺有意思的，挺有激情的
啊。
刚好有人跟我聊，我就直接
练
用西班牙跟他聊
啊，练西语。
虽然都是用翻译来聊，但是挺有意思的。这样。设成主地他是西班牙语用户，他肯定也会觉得特别亲切。
对，那主要都是你在 Discord 上面和用户交流吗？
大家都会吧，像云林肯定也会，他会和其他一些英语社区也有，或者说台湾来的朋友、当然大陆来的开发者朋友都会交流，就线上线下都会有。反正就其实开发者都会遇到这个需求吧，每个开发者。
对，
然后我们就刚好都用聊 Discord 遇到了，就有时候挑选一些觉得比较独特比较有价值的用户，会去跟他们单独的加好友，就找他们私聊，就是一种用户访谈的感觉。
明白明白。那就相当于是你们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去负责社群的运营？
但是还没有。对，我们就是自己靠分了一些频道的规则来运营这个东西。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们上线 Product Hunt，可以详细讲一下，就是你们之前有做哪些准备吗？
上 Product Hunt 之前准备就是会先第一步就是先预热嘛。我们当时找了一个朋友帮忙发布，因为发布人的他的 credit 越多，你发布的权重越大。找了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独立开发，他也很喜欢帮人发 Product Hunt。我们找他帮忙发，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要提前预热，提前2周上架。让大家来预约提醒，到时候可以开始宣传，让大家来预约一下。预约完以后，当天之前的准备是要做一些，他说越炫越好的图片和视频，就让别人一看一点进来看就被你的图片和视频吸引，就让直接给你点个赞，点个 upvote， 看一下你的网站。发布以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它是下午3点开始。他们那边可能算0点吧，太平洋那边时间，它是前4个小时它不显示排名，就都是不显示票数也不显示排名的。4个小时以后7点一到就会按排名排好，所以只要你在这4个小时里冲到了榜 1，4小时后大家一点进来看到你就第一个。这种情况往往大家都会点第一个进去看一下，所以4个小时里你要才能排到第一，后面就会顺很多。然后那4个小时其实对我们这个时区很友好，摇人去喊人来帮你投票是最简单的事情。对，所以说当时我们4个小时冲了700票，就4小时前甩掉第二名。我当时就是发 我们自己的社群、朋友的社群、各种微信群、各种 Telegram、TG 会帮忙发。我像园林当天晚上还刚好在台湾一个很大的开发者的教学社群 Discord 来有一个演讲，对，当时也拉到很多人。我选择的是周末发，周末是比较好冲榜的，因为周一周二它竞争是最大的，在美国时间周一周二的话，然后有很多大公司的项目来发，比如说从 ChatGPT 来发，这种会的话会抢走你很多注意力，和虽然说工作日的曝光量会比较大，但是想要拿牌的话是周末拿最容易。我们当时目标其实就是前三，因为我们海外的竞品它是拿了第三，我们目标就超过它，我想要拿了第一，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助。拿了第一以后还进了当月的，应该当月第八，周榜也是排，应该排前三吧。我们那一周还挺厉害的，有很多千票级别的项目。但是也很多人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Product Hunt 对面向开发者的项目其实帮助并没有那么的大，因为它实际上你的用户可能并不会去看 Product Hunt， 往往是产品经理、设计师或一些其他的 staff 来看。
对，所以就是 To C 的一些产品可能更适合上
Product Hunt。是的，是的，但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 social proof。当你说你是第一，无论怎样证明这是至少是个还不错的产品。
对，对，黄金四小时对我们帮助也挺大，学到
了。是的，是的，因为下午三点到下午七点。可能那边的人其实都在睡觉
啊、
但是你在大陆这边，大家都是下午可能说我开始进入摸鱼状态，或者说下午周末的下午没事干，一直在看消息，这就会帮你投票冲到榜一。对，
明白明白。周一周二那个会有一些大公司发布，周末的流量可能会小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周末不上班吗？
对啊，他们周末可能去玩了，因为平常肯定会上班看电脑看，
所以周末是一个比较适合中国项目冲榜的一个，
就不管什么项目都适合冲榜
啊、
嗯、因为竞争小一点点，所以冲榜容易一点。
明白明白。因为我前几天听到就是说上 Product Hunt 拿这个第一或者说前三，它其实本身在 Product Hunt 给你带来的流量增长其实也是比较有限，但是这个 proof、嗯会为你后来的一些增长会带来很多的帮助。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小网站去做这个摘抄。
嗯，对，
转入 SEO 权重也会拉上去一部分。
对，确实确实，
很多人他们就会去为自己的网站去为自己的周刊找一些东西来讲、
嗯、
他们就会发 Product Hunt。
明白。这个上 Product Hunt 是在几月份？
当时是比较早了吧，就七月多。
七月份。
对，
那你们是四月份开始推出付费的？
是的，是的，算五月正式了。四月份用了一个临时方案，后面五月公司注册好以后就用了 Stripe 来做，最开始是 Lemon Squeeze 来做。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设计这个订阅的 plan 的？
其实就是模仿海外的我们的对标的项目，反正也是用量计费加订阅的模式。
那当时怎么完成第一单订单呢？
第一单其实我们当时用的那个 Lemon Squeeze 来做，最开始前100名是有终身的开发者方案的半价的优惠，
嗯，
就$5变成$2.5，然后就是在当时自己的社群里发，主要就是老用户，主要还是老用户来做，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感觉自己会用到，趁半价先来买一个月，先买着再说，
嗯，
也陆续最近看到很多之前前100个买了的，他们回来了，就买完，他们当时是买了占个位置。现在终于回来继续用了。
对，明白。所以其实前期你们保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区的氛围。
对，当时发就会有，当那天就会有特别特别多订阅涌进来。当时我记得我在奇迹内部的论坛也有发帖说，我们当天有60个订阅，你发布订阅的第一天就有60个。
那 Zibber 现在的一个增长情况，这个能说吗？
大概就是有，我那时候有几万个用户吧。付费订阅当然比例不是很高，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努力往把我们的产品也要稳定性也要提高，这样才会有大家会更放心的来使用。
那你们现在在做出海增长以及包括流程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问题当然很多，就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出海，和刚开始准备要出海，所以也不能有太多的东西，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说。但是问题的话，首先就是用户的可能使用习惯和审美习惯不太一样， 就可能
明白
海外用户他看到这个他会觉得很奇怪，但觉得你自己看来是很正常的东西
啊，
所以就是需要多参考一些海外的一些设计，或者说多访谈一些海外用户，也有加一些社群跟出海的朋友们一起聊。对，
嗯，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做项目的时候就考虑，可能 day one 就是要把整个 website 这个 landing page 可能做的 international 一点，就是
对
符合海外的审美。
这个应该我们这一块做的还可以，很多人看了说看着就像是硅谷那边长的样子，说不像是中国项目长的样子。
那你们整个设计是自己负责吗？还是
设计我们最开始是有园林那边跟台湾的设计公司有一个合作，加上他有时候之前会帮他们写代码，然后现在帮我们做点设计，然后后面的话主要还是园林那边在基于他那个设计基础上的改点东西，像官网其实是园林设计的，
嗯，
他会负责设计的部分。
明白。其实我感觉你们整个团队就主要还是五个程序员为主，对，然后其他的包括UI UX 或者说美术设计，然后还有包括可能做 marketing 都是先由自己来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像奇迹也有说，当时培训也有说，像你做销售一定是先学会销售才能招销售，
对，
不然只会把可能会把公司往错的路带着。
对对对，很同意这个点，
所以我们要自己先把所有坑先踩一遍，自己先尝试做一做。对，当然现在感觉也招个出海增长的社区运营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是挺重要的，但是由于我们是面向 2D 的，
对，
所以我们希望找的是有开发背景的运营，或者说有运营背景的开发，反正就是两个最好是都要会。
明白。
对，听众朋友们如果有
可以
如果感觉有意思的可以来加入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
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帮 Zipper 发一个招聘。其实有点像这种Developer relation， 就是
开发
的
关
系。
这个岗位感觉是海外比较多，
对，
对他们每个公司都会有这些，比如不管是你刚刚说的 developer relationship， 或者说 success engineer 都会有，但感觉这边比较这种岗位比较少，所以大家其实比较没有人去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你们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个想法，想招这样的一个。
对，当然也是自己先学习。对
对。感觉如果是一个技术的背景成为一个 founder 之后，除了技术之外还要去学很多的东西。
嗯，对对对。
那除了当时奇迹，从奇迹毕业之后你们还有就是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吗？
我们有主要还是跟朋友们跟一起做这个
交流
方向的朋友来一些交流。对，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宇航对比如说对浙大的或者说对大家就在还在本科的一些同学们，如果他们自己想去做一个自己的项目，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以前好很多，确实 AI 我觉得对开发者来说确实是很有帮助的，不管是你完全不会你要自学，现在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辅助你学习，或者说你学习的基础你也可以用 AI 来帮你做一些项目，特别现在独立项目越来越多，你也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参考，可以学习学习别的方法论。其实在校做一个项目其实并不难，主要的是要找到想做什么项目。像我最开始也是一样，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做啥，或者说我当时想做的东西其实自己靠当时的成绩完全做不了。但是现在的话只要不是太复杂的产品，其实你学习一段时间加上 AI 的辅助是完全有机会做得出来的。对，特别是像你的我们刚刚聊的那个 logo 的设计或者一些简单的设计 AI 都能帮你给做了。对
对，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现在个人做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现在也看到特别特别多的个人项目的涌现。
对，我也比较赞同现在 AI 帮助开发的话会有很大的效率的提升，但是比如说最初的那个想 idea 是
比较
的关键的。对，就比如说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 Zipper 它的最初的 idea 的？
当时其实是园林他会接很多外包嘛，他最早也是 Vasio 的忠实用户，但是 Vasio 部署的东西比较有限，像后端服务数据库服务这些他做不了，他刚好也要做闭设可以自己选题，也选这个方向想做一个能把所有东西都能部署的，不管你是无状态的有状态的，或者说你甚至是数据库小溪队列都能部署的一个平台。对，主要是以这个角度出发，以自身的需求出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做产品都要以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你 身边的人需求，比如说很好的可以从女朋友的需求出发，因为消费能力女人大于狗大于男人，对，所以说从身边或者自己的需求出发吧。像我现在自己做都是以自己的需求出发。
创始人他是这个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对对，是的，我们都这么搞。
给大学生的建议就是部署也可以用自己做。
可以可以，我们也可以跟浙大的同学们来一个优惠券什么的，或者说官方的一些支持。我们也希望以后比如说在学校里，特别是像浙大如果有举办一些 Hackathon， 我们会回去帮忙做赞助方，帮忙一起主办这些活动，或者说帮忙邀请一些在说开发行业或者创业这一类比较有成就的人会去分享，也很希望能帮到大家了解到这样一条路。
感兴趣的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 Zipper 来尝试部署。
对
对，然后那你们后面有没有一些继续融资的一些想法？
应该会再把产品再完善一点，先把自己这一套再跑通一点，产品完善你再继续去探求一些融资的事情，主要还是看 AI 吧。希望明年应该会更多的应用层你会再看一点。对，所以希望在明年等我们产品也完善一点，再稍微再帮再去寻找一些融资计划，比较随缘吧，有人来找上门可以就互相交流一下。
我还想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个公司还是在杭州线下 base 嘛，包括杭州政府这边对一些 startup 的一些支持，包括你们是怎么找到线下的一个办公的场地的？
线下办公其实当时我们是跑去了一个叫紫金港的科创的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而是他们有一个政府的背景的一个公司吧，会帮你谈找一些场地，有些找到了这个就离紫金港也近一点，租金也还好，风景也还可以，大小也合适。我直接当时当天看了四五家就直接订了这家。对，因为也想着离学校近，以后可能回学校或者招学校的实习生也会有点帮助，自己住在这附近，所以我就住在斜对角的那栋楼里面。对，所以就选择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但是后面的话，明年如果团队磨合好了以后，也是可以，像我们现在有点远程嘛，我自己在大一阶段也是远程，有时候回家也是远程，就磨合好了以后，我觉得是远程效率只要能提高，我觉得远程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形式。
那这个场地，杭州政府会给你们什么支持吗？
对，有一个大学生创业，你毕业五年内创业，房租前三年是4万、3万、3万，就总共有个10万的优惠。
哦，就帮你减免这个钱。
是的，是的。
啊，就比如说第一年是4万，后面是3万，
总共10万。对。
啊，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大学生创业比赛可以去参加一下，或者说杭州像附近有什么创客青年的比赛都可以参加。
那这个场地大概一年的花费是多少？
一年下来是就是不算折扣，是总共租金加物业费是8万。
明白明白。刚刚也提到线下办公和 remote。其实现在包括疫情开始非常分靡的一个氛围，就是大家可能都是 remote 办公。对，
是的。
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线下办公和 remote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对早期的团队，我觉得是有必要线下的。我觉得一开始就线上不太现实，大家需要线下的交流，线下的磨合。我觉得团队首先大家可以当朋友，这是最很重要的一点。线下磨合好以后，我觉得只要你的工作效率能保证，你的大家团队磨合好以后，你交流也可以用异步来支撑的话，我觉得是线上是可以的。对，
所以对于一些 startup， 可能一开始线下是很有必要的，让大家磨合好。
而且特别是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学生，工作经验比较少，可能特别更需要来磨合一下。但如果是你已经有过很多工作经验，或者说你有过远程的工作经验，这样的团队我觉得是可以直接远程也可以的，就看自己团队的情况吧。
那你觉得如对于一个小的 startup 或者说对于独立开发者，在杭州生活的成本是怎么样的，相比于其他城市？
相比于其他城市，首先比起在北京是好特别多，当时去北京确实消费特别高。在杭州的话，你跟北京上海深圳这些比，房租确实有低一些，但是也还挺贵的。其实杭州也有特别特别多独立开发，像刚刚提到良渚那边也会有特别多独立开发者。 除此之外，如果你跟像我刚回来大理比，那肯定杭州消费会高一点。
那杭州是整体的一个独立开发的氛围是在全国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算最好的那一批了吧，因为之前也有看到别人说打油是北京的上海，是北京的尽头是上海，上海的尽头是云南，社畜的尽头是杭州，他都会来这边，最后都会来这边聚集到，比如说来这边选择创业，来这边独立开发，有特别特别像刚刚提到的，也有成都的团队过来搬过来，他们因为觉得这边的氛围好一点，有更多的不管是前辈啊或者同行可以每天交流分享，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对于独立开发没有什么知识储备的一个小白，我这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去成为一个独立开发？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有哪个 app， 你哪个网站，你哪个服务你觉得需要有但你是没有的，你自己就想用，或者说你现在用的，比如说你现在用的代办事项应用啊，这不是独立开发三件套，就你觉得它不好用，你确实就可以做，基于自己的需求先做出第一个产品。其他的话我之前最近也有学习到一些方法论，不用担心这个产品已经有人做了，已经有人做了才证明这个是有需求的。
嗯，
像最近认识的像白描的开发者，不知道你们有用过，他也有几千万的用户，他说你就去翻榜单，翻 App Store 的榜单，越多人用的应用就去做，总能拿到一点用户的。你要做小众的应用，往往人就那么一点点，拿到用户就很少，但如果很多的用户群体，你只要分一杯羹，你自己的开发产品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就选择产品的一个角度吧。
这个思路还挺好，用户比较多的产品往往这个需求已经是被证实的，
虽然它竞争很激烈，但是你每个用户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没有用户的需求是一样的，对，只要你做出某个差异点刚好满足了那一小批应用，那一批应用的需求就可以。
对，虽然看似反直觉，但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去切入。
是的，
对，可能
这些对于独立开发就不需要在自己去创造需求，当然一些像 OpenAI 这种可以去创造需求，如果说特别是独立开发最好就是去迎合需求。对，
那其实跟这个 Zebra 也是挺像的，因为确实已经有一些类似的一些
有验证的需求。
对，
嗯，那加入比如说加入 Indie Hack House 或者说像一些社群有没有一些帮助？
有的，Indie Hack House 里边像加入这些社群，每个人做的东西其实都不一样，他可能 iOS 独立开发，他跟 Google Play 走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路，一个是靠字，一个可能靠量就可以。
嗯，
像有一个朋友一个人就做了400个应用，对，3年里做了400个应用，也有人他说也有人做了上千个应用的都有。像你在里边除了跟别人交流还可以组队，像这次去线下黑客松他们就是第一名团队，他们就是现场组队的，完全本来互相都不认识，现场一个产品经理，一个后端开发，一个算法，一个前端，全部组好了，一个小团队就这样出现了。因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想做产品，刚好都比较自由的状态，随时都可以组队做一个产品。
明白，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边。
可以，
好的，谢谢宇航。
好，谢谢。
好的，好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点击订阅按钮不错过我们任何一期的更新哦，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分享，如果有想听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show notes 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下期再见。